欢迎你回到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副标题是《智能时代的生存策略》。这本书讨论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的未来，怎样的人才不会被机器取代呢？人工智能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怎样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一开始我们以为高级的脑力劳动不会被替代，例如医生、律师。但是通过最近观察，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是连医生和律师的工作都可以做，而且比人的效率高很多。于是我们又认为具有创造力的工作，例如画家、设计师、作家会很安全，但是很快又发现电脑都能够画画，又能够做设计，亦都能够写新闻稿。跟住又有人话，情感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电脑一定分别不到人的情感啦。但是而家已经有电脑可以检测出人脸部肌肉的组合，通过分析来判断一个人的真实感受，准确率比人仲高。人可以呃人，但是呃不到电脑。亦即是话，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的工作可能不分工种，是全方位性。咁点算呢？有些人都会比较乐观啲，例如未来学家海文海利就在《必然》那本书里面话，不需要担心嘅，旧工作被取代咗，新嘅工作就会被创造出嚟。就好似马车时代被汽车取代之后，做马车嘅人可能会失业，但係维修汽车嘅工作就会出现。呢一个系人类发展嘅一个大规律。不过讲就系咁讲啫，趋势还趋势，但系身处趋势之中嘅人具体要点样做，而新嘅工作到底又系点样嘅呢？这个时代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作者就给出一个很好的角度，假如在未来社会还是由人类来做决定，人工智能也都非常发达，可以替代大部分人类的工作，甚至比人做得更好，但是人就不愿意给电脑去做，也就是说怎样的工作才是人希望只有人去做的呢？这本书就带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在未来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会越来越重要，我们在发展科技的同时还要格外重视人际交往的能力，只有这样的人以后才不会被机器取代。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杰科·库尔文，他是财富杂志的资深编辑。科尔文擅长通过调查研究提出富有洞察的新思想。市面上有关机器取代人类这个话题的书都有很多，但和同类的书来相比，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这本书的特点是讲述的角度新奇，视野宏大，他重新思考了人类这种物种的特质和喜好。下面我们分三个部分讲下这本书。第一，怎样的工作虽然可以被机器替代，但是我们仍然想要由人来做呢？第二，我们需要着重培养怎样的技能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世界呢？第三，具体要怎样做才能够令更多的人拥有高水平的人际关系技能呢？先看第一点，什么工作虽然可以被机器替代，但是我们仍然想要由人来做呢？直接讲结论，科尔文的观点是，虽然机器能够替代我们工作，但是只要和人际交往有关的事，我们就不愿意被机器替代。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很多，例如和决策有关的工作，好像公司的 CEO、 国家的领导者等等，我们在关键决策之上不会想去听电脑的意见，我们相信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做出的判断。再例如服务性的工作，例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医生，虽然机器可能对病情诊断得更好，但是我们病的时候仍然想找一个资历丰富的医生确认一下，这一点和诊断的准确性无关，我们就是有这种需求。这本书之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人际交往这个话题展开。作者引用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由2001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的事务性岗位和生产性岗位一共减少了340万个，包括了出纳员、结账员、技术工人等等。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很少同人打交道。相反地，好像医生、教师这种既需要专业知识又强调与人交流的工作就增加了480万个。数据表明，只要是同人际交往有关的工作岗位就不会因为电脑飞速发展而减少，反而工作岗位会有所增加。这个观点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如果深入地讲，其实涉及到人类以后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作者认为，由工业化时代开始，人就一直模仿机器。我们将自己训练成为好像机器那样高效地工作， 后来这个愿望就逐少逐少实现，机器慢慢变成人的肢体延伸，我们使用的工具越来越智能，效率越来越高。在未来，机器就不单止是人类肢体的延伸，可能甚至会开始替代人类的工作。简单来说，我们经历了从一开始的模仿机器，到机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再到机器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为自己工作，这样的一个演化过程。那问题就来了，当最终我们能够复制自己，而且复制出来的机器人比我们更加强的时候，模仿机器这条路似乎已经行到尽头。那然后呢？人类以后就要向反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回归人的本性，做一些更加有人情味的事。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说一个人优秀，不是说他做事的效率有多高，不是他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在于他的所作所为更加像是一个人。那到底怎样做才算得上更加像一个人呢？人类的本性到底是什么呢？根据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在91年编著的《人类共性列表》，里面列出了一些人类共有的特性，包括具有同情心、反对吝啬、懂得喊、喜欢笑、在乎平等、理解互惠、人人都有自尊等等。这些特质是人类共有的特征，没有例外。当然，这些特质都不是每一个人天生就有，重要的是这些特质都涉及人际交往。换句话说，作者认为人际交往技能是人类社会普遍高度重视的一种技能。有很多的实验说明，人类普遍存在一种偏好，就是相对于机器来说，我们更加相信人的判断，相信当面交谈的作用。即使 AI 模型分析得很准确，但是我们天生就不喜欢从冷冰冰的数据之中得到结论。这种偏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意味着在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就算机器和电脑比人更聪明，很多工作我们仍然希望是由人来做。我们希望和真实的人发生联系，我们需要在面对面的交往之中建立信任。人际交往是人的特有价值。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重点内容，作者认为在未来，机器替代人类的工作可能是全方位性，所以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去研究哪一些工作不会被取代，而是应该变换视角去关注那些就算机器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都是希望由人来做的工作。这一类工作的特点是更有人情味，都和人际交往有关，所以我们不单止要重视科技，更加应该发挥同情心、慷慨、互惠这些人类共有的特性，注重人际交往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观点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未来社会的运行最终是由人类掌控并且为人服务，机器不会成为社会的主宰者。另外一个是在未来，机器人不会和人类一模一样，一定能够分到差异。有了这两个前提条件，人际交往在未来社会之中越来越重要这个观点才能够成立。上一个小节我们着重强调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但是问题是人际交往这个话题这么大，牵扯到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如果说全部都重要的话，那重点都是不突出。那有没有哪些技能是格外重要，需要我们着重关注和培养的呢？作者认为未来对于一个人来说有三种技能格外重要，他们分别是同理心、团队协作能力和讲故事的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逐个看看。首先我们讲一下同理心的价值。作者为同理心提出的定义是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且做出恰当的回应。我们在同他人交往的时候，理解对方的感受并不难，难就难在怎样做出恰当的回应了。书里面引用了一些关于医疗行业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就表明同理心强的医生更加了解病人，做出的诊断亦都更加准确。同时，如果看护人员有较强的同理心，愿意花时间和病人相处交流，病人会更加愿意服从医生的治疗方案。还有两项涉及2000多名糖尿病病人的研究表明，那些由同理心强的医生主治的病人，能够更加好地控制血糖和胆固醇水平，急性并发症发作的概率亦都更加少。我们可以看到，同理心不单只有助于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还能够切实提高治疗效果。换句话说，同理心已经成为医护人员的重要竞争力。对于一间公司来说，同理心还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 例如世界上面最大的旅游服务公司美国运通公司，他们对于呼叫中心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有一条是对于新聘请的员工重点关注他有没有在高档酒店又或者邮轮公司工作过，而不是有没有做过呼叫中心的工作经验。因为这些从事过高档服务的人富有同理心，喜欢跟他人打交道，可以更加好地跟客户建立联系。为什么同理心能够为公司带来这么大的价值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面向用户，同理心可以帮助企业理解客户的真实感受，从而优化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一点不是客服机械人又或者电脑生成的调查问卷能够做得到，那就说明同理心能够帮助公司提高经济效益。其次，我们再讲一下团队合作的价值。书里面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在50年前，每一个领域之中有突破性的思想又或者发现，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个人。但是现在由团队共同完成的研发成果远远超过个人了。那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因为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一个人如果想成为专家，就只能够专攻一个很窄小的领域，而创新往往是需要不同知识、不同思想之间的相互碰撞，所以想要取得伟大的成就，靠单打独斗已经很困难，团队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团队合作这件事讲起上来简单，想做好就很困难，实际上只有少数团队能够做到高效产出。那这些高效率的团队到底有什么秘密呢？由麻省理工学院等三所院校组成的研究团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影响团队效率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团队成员的智力水平，也不是明确的职责划分，而是团队成员的交往行为符不符合思想流动的模式。什么是思想流动的模式呢？即是每一个人的想法都是在大家的脑海之中共享。它有三个特点。首先，每一个成员在发言的时候语言很简练，但是贡献的想法就很多。其次，团队成员能够对他人的想法给出即时的反馈，不断地用这个想法不错，你说得对，这样的正面语句去鼓励对方。总括来讲，高效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向一条河里面注水，每一个人都贡献一些想法，最后就能够汇聚成为一条思想的大河，碰撞出精彩的想法。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公司都开始采用扁平化管理，目的就是提高团队成员的沟通效率。而机器虽然在沟通效率上面能够帮助人类，但是在促进团队交流、碰撞新思想方面就无能为力了。最后，我们再讲一下讲故事能力的价值。我们都知道讲故事是表达观点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比起数据报表和单纯的事实陈述，好的故事更加有感染力，也都更加容易被记住。不过写故事都有套路，一个生动的故事要有矛盾和冲突，要有起承转合。我们可以预想到未来在电脑已经熟练掌握这个套路之后，也都能够创作出精彩的故事。咁讲故事呢一件事，人类有咩优势呢？作者认为故事嘅价值唔单止系故事本身，更加重要嘅系呢一个故事系由人讲出嚟嘅。点解一个故事由人去讲出嚟，效果就会咁好呢？作者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讲故事可以引发神经愈合效应。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同时扫描讲故事者和听故事者的大脑，发现双方大脑的活跃区域是一致的。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神经愈合。我们在听故事的时候感受到的不单只是故事本身，还有故事讲述者的内心情感。按照我们平时的讲法，就是讲述者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但是如果我们阅读故事的时候只能够猜测作者的意图，这个故事到底是真实还是出于其他目的所编造出来的呢？这两个原因就决定了故事必须是由人类讲出来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总结一下，作者为我们总结了人际交往之中最重要的三种技能，分别是同理心、团队合作能力和讲故事的能力。我们可以见到同理心有助于相互理解，团队合作有助于思想碰撞，讲故事有助于观点表达。这些人际交往技能是人类特有，同时亦都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价值。不过只是知道这些技能很重要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方法论。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怎样做才能够令更多的人拥有高水平的人际关系技能呢？ 作者认为，其实无论是先天定是后天的因素，我们都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影响人类对它的重视程度。具体来说，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一个是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我们传统的教育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班人聚在一起用很低的效率学习基础知识，那其实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作者认为，那些课堂里面老师教的基础知识，其实完全可以在网上独自完成。就例如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局就为美国海军研发了一种软件，用来教学生去修理大型运输船只的信息系统。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知识性任务，如果在传统的课堂上面需要16个星期的时间，但是用软件的话，学生他们两个星期就能够全部看完，而且掌握的技能水平比课堂上面的学生还高出很多。现在大量的基础知识教育都已经被搬到上网，线上的课程普遍比线下课程的质量高很多，学生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掌握这些知识，那悭了下来的时间呢，当然就可以从事更多的互动类型、需要团队交流协作类型、能够提高社交技能的事情。例如史丹福大学商学院在这一方面就做得很好，他们由一年级开始就会要求学生组成小团队，一起解决现实之中的真实商业难题，中途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快速上网学习。这一种方式不单止可以提升学习基础知识的效率，还能够锻炼人际交往的能力。所以作者认为，能够独自学习的事情就没必要被大家聚在一起浪费时间，既然聚在一起，就要充分利用这个场景，等大家可以充分交流，而不是只是坐在一起。而另外一个工具是利用工具去锻炼人类的社交技能。新科技虽然看上来是抢夺了很多人的工作岗位，但是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只要运用恰当，它依然会帮助我们达到目标。在人际交往方面，新工具依然可以帮到我们。例如美国军方就研制了一款游戏，训练者在游戏之中要说服村民停止暴乱，但是只能够用语言，不能够开枪射击。游戏的进度条是一个信任计量表，可以评估玩家在游戏之中的表现。这样的游戏有没有效呢？有一位从伊拉克回来的测试员说，他在这个游戏之中一日里面学到的东西，比他在伊拉克里面做了东西几年都重要多。再例如，很多公司都已经发现，那些看上去不可言传、没办法驾驭的人际交往技能，其实可以通过反复的模拟演练来训练。例如，很多公司用电脑模拟自己企业的员工和顾客的交流场景，利用模拟场景之中快速反馈和无限重复的特性，快速令员工了解面对顾客的时候各种突发情况。所以，一个新人员工在实际面对顾客之前，已经面对虚拟顾客犯过几百次的错误，这样就能够减少他再次犯错的可能性，提升公司的服务水平。总括来讲，作者认为我们应该改革目前的教育方式，充分利用聚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做需要团队协作的事，而不是用很低的效率的方式在一起独自学习。我们还可以利用新的工具来锻炼人类的社交技能，这样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之中具有高水平社交技能的人才比例。最后同你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期的读书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先从整体上面介绍了人际关系的核心价值。凡是涉及人际交往的工作，即使机器可以比人类更高效，我们还是希望交给真实的人类来做。第二部分，我们分别介绍了人际交往之中最重要的三种技能，以及他们为公司带来的价值。同理心有助于相互理解，团队合作有助于思想碰撞，讲故事的能力有助于进行观点表达。第三部分，我们讲了提高人际交往技能两个方向，一个是改革目前的教育方式，充分利用聚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做需要团队协作的事，另一个是利用新的工具来锻炼我们的社交技能。以上就是由财富杂志的资深编辑杰夫科尔文所著《不会被机器替代的人》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